各位学长阿弥陀佛。离过年连今天三次，我打算这个讲前讲后，把戒品整个的轮廓哈，给各位一个可以掌握的材料，让各位学长能够在过农历年后的一个月间呢，我今天突然有个这个想法。因为当然我们农历年就放一个礼拜的假嘛，对不对？其实一般的公告假是这样。那么虽然我要去禅修，不在不能带课程。如果各位愿意来的话，那我会交代看慧玲愿不愿意当维挪哈。其实维挪在僧伽蓝里面就是训导主任。兼教务啦，那么整个的修行工作就是由他来排定啊，跟带领的。那他也有经验，我想你们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在那么大概我不晓得是四次还是五次时间，就是一样是礼拜一的时间，你们就来诵戒啊。那当然也可以做一定的相当的讨论啦啊，因为我不是一个领众的人啊。那他有这个经验，你们看看愿不愿意试试看。好，那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找一个讲戒，就是讲玉切菩萨戒或者是妙老的这个菩萨戒本经的 MP3 呢、你们就在那几次当中听完也可以，因为这个可以做电脑播放，只要学会操作。当然你们愿意向基金会，待会你们上下课前也可以统一这个登记来请领啊。因为基金会两个版本都有，一个是净戒法师的玉切菩萨戒，一个是妙净长老的这个菩萨戒本经啊。我刚才上课前有一个学长今天去了文思佛学图书馆，看很漂亮的法云禅学院给妙老六周年往生六周年的一个纪念版本，就是妙老的菩萨戒本经啊。我看他变得实在是很漂亮啊，一开始有这个戴科判啊，天戴着科判的菩萨戒本经的科具，然后呢里面呢有一片两片三片四片 DVD， 听说看过的学长啊说里面有字幕，里面有字幕。那菩萨戒本经虽然不是玉切师地论里面的戒品，不过内容是相当，只是更早北梁时候的翻译版本啊，是谭无灿的翻译版本。其实你们不管来共修不来共修，你们这段时间我就是希望，因为我势必没办法逐条的讲完，我就是讲前讲后把梗概科分都跟各位讲过，让各位能够去受持。可是里面的每一个戒法的内容呢，我是建议你们要么来诵戒，要么来听放啊，这个 MP3 自己来听，然后适当的有维诺愿意带大家讨论，然后留下问题等我回来，我们就可以共同来研习解答。这是建议的方式，你们想想看，反正还有三周时间啊，请你们想想。那么如果你们个人要请领这个 MP3 是属于哪个版本，我们等一下下课前也请班上执事来统一的登记啊，免得个别去请领啊，造成基金会执事的麻烦。好，有个这样的想法提供给各位。好，今天我们就接着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消了文，消了什么呢？消了玉切菩萨戒的四种他胜处法，在谭无灿的版本当中，他把它翻成叫做四种波罗夷。波罗夷就是重罪的意思，就是弃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犯重这四个戒法，其实就会弃舍菩萨戒。 那么由此可以说，这四个呢也等于是菩萨戒体的所依啊的依止。你如果用上品禅，就是非常猛烈的烦恼来犯行这四个戒法，等一下就会有戒定，我们上礼拜几乎有看过，对不对？啊，如果你烁烁的现行犯啊，然后呢你还认以为它是有猛烈的喜乐，不加以对治，还执着这个东西是有功德的，你只要有这三种心态来犯这四个戒法，其实就等于弃舍菩萨戒。可是菩萨戒的特色跟四种根本性罪的戒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可忏可重受。如果你不是用刚才那三种心呢，用软品用中品的心来违犯这四种戒，还都不必要舍戒，对不对？你可以忏，那么也可以恢复清净。这就是菩萨戒它特色的地方。为了让你们明白这个特色呢，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我们往下看之前呢，稍稍的对照你们的课本，你们课本戒是从3327页哈，一直到3331页，我们用到的是长老他的讲义哈。讲义呢，我们上礼拜看到了25，你们要减16，对不对？几页啊？19页，第9页。好，那四个他生住法我们就不重念了啊。那么往下看文之前，就是今天要从第9页的民犯相物依，对不对？讲义啊，对吧？这个叫讲义，我们的那个瑜伽师论的论本啊，我们称为论本，我叫课本。啊，第10页 ，OK， 好，你们就看一下你们这个讲义的第10页。我要特别再强调的是，上礼拜我们共同学习过的这四种他胜处法，四是数量啊，这个法相的数目，他是指烦恼，胜就是胜福，就是他压过去了。压过去什么呢？压过去我们根尘相对的时候他所生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这个烦恼不相应，可是呢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起一个跟这个猛力烦恼。什么烦恼呢？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对不对？乃至于呢嫉妒啊奸佞了，这些烦恼随烦恼的心，如果你敌不过，也就是说你的戒体，你要持戒，你要成佛的决心，如果跟烦恼对抗，赢他不过，对不对？反而被他压服了，这个叫做他胜处。所以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你们在坊间看到很多版本的解释，包括长老他的解释，都有一些用了梵网经的思想，瑜伽菩萨戒的思想呢，这四个波罗夷罪，就四个他生处法，强调在哪里？强调在意业的烦恼。所以今天为什么在白板上用成唯识论对于这几个相关的心所的定义啊，定义，当然你们也可以在瑜伽师论找到这几个心所的定义。那我特别标1234，就是跟我们的四个波罗夷罪四个他生处法一样。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戒？自赞毁他，对不对？他就跟自赞就跟贪有关系，毁他就跟嫉妒有关系，是吧？然后呢，其实如果讲一个的话，贪就够了，嫉是贪跟嗔的等流啊。那么第二个坚定财法，所以你看他在定义当中呢，就是单着财法，有没有？所以在本身的性相上呢，坚定这个心所本身就是对财对于法这两个密令为心，密的意思就是说不显露，然后呢令呢就是舍不得，就是舍不得。那这个就是你如果故意啊，我们这四个众戒其实都讲故意啊，故意贪，故意奸佞，故意嗔愤，故意慢或者是不正见，都是有明知而故犯，就有刚才我所讲的那三个特色，对不对？ 说说现行，不加对峙，啊，见喜乐，见功德，啊，猛力执着变成你的个性的一部分，这样就叫犯众。你只要不这样的犯众，乃至于不宣告退失菩提心，戒体可以清净，对不对？可以清净，这就是我们这个戒的特色。所以特别强调，不要对于那个戒法的本身的身业跟余业的部分过于强调，要强调是他那个意业。比如说第一个强调他的贪求名闻利养，对不对？否则就跟后面的那个犯亲的探己毁他就重叠了嘛。同样道理，这四个弃罪啊，这四个他生处法，在我们的亲罪部分都有，身业余业都有相类似的。那么由此可以显现，这四种他生处法强调什么？强调意业的烦恼。如果你已经看见你有这个猛烈的烦恼，而且呢你还随意就顺着他走，这个呢就是犯众。我们后面呢就是说，万一你懒惰啊、懈怠啊、放逸啊、身体不好啊、思念啊，就是妄思正念，那你导致于烦恼主宰你的身业跟余业，去犯了后面的轻罪，那可以择心忏，可以取相忏，可以做法忏，不失戒体，不算是四种他生处法。他生处法的前提就是说，你明明已经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可是呢你故犯，懂吗？这四个的特色是在这里，是在特里，是在意乐的部分，是在先前做之前的意乐。好，你起了一个猛烈的意乐，觉得这是不错的，有功德的，给自己掰一个理由，然后觉得这是对的，然后就做了。然后做了之后呢，不加惭愧啊，不加惭愧，反而还主张他有功德，这是大邪见。所以这四个的特色呢，不要管它有四个，其实共同特色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才是重点啊！你不要特别为什么自赞毁他啦，成不受毁，那个内容，那个深夜雨夜的内容，那些内容就深夜雨夜来讲，它是犯轻的。真正导致于他犯重的理由是故犯，是先前有意乐，事后不知惭愧，然后呢还提出一个邪见，认为他有功德，这个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所以呢，我上个礼拜也讲了，也引用了这个长老他个人的意见啊，请各位往前翻到你们叫18、16第二页，就是一开始了。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生处法那一页。我讲了三个理由，为什么欲切菩萨戒并没有把杀盗淫妄放进来的三个理由，各位上次标了嘛，我再重新再讲一次节前的重点。第一个重点，这边解释的第三行，因为杀盗淫妄这四个根本重戒呢，是共生闻戒法，找到没有？好，是共生闻戒法。所以呢，你如果是受菩萨戒的戒子啊，已经在你受菩萨前，受菩萨戒前就已经去受了在家五戒，以我们在家人又菩萨又破仪而言，是不是已经受了三规跟五戒？那么如果你已经受了三规五戒，其实不需要在菩萨戒当中另外再提这四个根本戒，这是第一个理由，这是第一个理由。可是这个理由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后面两个。第二个，七众我们不要谈那么多了，就谈我们优婆塞优婆夷，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如果犯了根本四众，是不通忏悔的啊。但是隔壁一行，菩萨戒的四众，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自忏悔他，乃至于谤乱正法，这四个菩萨戒的他生处法，如果你以软品或中品的烦恼心呢，犯行了，则可忏悔，有没有？隔壁那行是可以忏悔的。好，这是可以忏悔的哦，还不舍戒哦。乃至于你用上品心，就刚刚讲的，你有意乐，烁烁现行，不知惭愧，见有功德。你用这样的心去造了上品的禅犯，犹堪从受，就是忏清净之后还可以再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菩萨戒乃至于他四种重戒哈，这四个气罪就是这个波罗夷，
他从做法，他的戒性可通忏悔，可堪重受，跟四种根本众戒，如果你犯众，不通忏悔，两个戒性不一样。所以瑜伽菩萨戒就不主张把它放在同一个四种他生诸法里面，他把它当作另外一个律仪戒，对不对？另外一个律仪戒，因为他的戒体不一样，他的戒体不一样。好，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三个理由更是特色，请看倒数第四行，菩萨大行若顺若逆，皆不视为方便，必要时为了饶益更多友情，则杀盗淫妄都在我们后面犯轻的七种不共生闻的信戒当中可以开源。开源请遵照戒法的内容啊，依照他的戒相，在那种戒相的开源底下是可以犯的。而那种犯身业余业本身行为本身不叫做罪恶，反而还生功德。在这一点上面跟四种根本性罪非常非常不同。四种根本性罪在我们的在家菩萨的在家五戒里面呢也是不没有开源的。啊，也是没有开源的。好，那么倒数第二行，而此四个众戒则一切处，这四个众戒，此四众戒是四种杀盗淫妄的根本性戒，则一切处俱不可犯。俱不可犯，所以因此之故，也不把杀盗淫妄的四种根本性罪呢放在菩萨戒的四种他生诸法里面。如果你要回答人家，就以长老这三个理由。所以菩萨戒的特色在哪里？菩萨戒的特色在防过，防什么过？防犯众，防四种根本戒的犯众。请问你一直不断的借着菩萨戒的戒体观修防护你的戒体，戒体是什么？戒体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大悲啊。如果你经常熏习大悲，请问四种根本心罪你犯得下去吗？所以等到你菩萨戒体观修修就是修到圆满了，对不对？功德增上了，自然而然这四种根本心罪没有犯的可能性。为什么？你无漏道的心发起来了，道共戒也好，定共戒也好，这样子的心王跟心所的功德力，让你不用去防守四种根本性罪，你连犯的意乐都没有，对不对？何况谁犯其一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请问哈，佛法是不是一个因缘法？它是不是创造一个能够持戒清净的条件，而不是硬邦邦我要去守戒，对不对？大石压草把你的心管住，悬崖勒马，没有那么严肃的事情。它让你的身心处在一个不犯戒的条件底下，这是重点。所以当你能够去知道这个因缘有犯戒的可能性，你就避免掉，根本就在他犯轻的可能性下已经怎么样防过，不会让犯重的机会发生。这叫做轻重等持。有人说，哎呀，你们学戒的人为什么连这些小事情都要管那么多？这不是小事情管那么多，是小事情如果防护的好，大事情就没有问题，不是吗？是这个点，创造一个戒清净的身心条件，这叫做因缘法。经常这样的正观缘起，你就会入境界，进相应会的真实义，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怎么样持守菩萨戒，持守任何戒体清净。可是瑜伽菩萨戒就可以显现出这三个特色。可是如果像《法广经》，他把四种根本性罪加上沽酒戒以及说四众过放在一块儿，而他的戒心又不同，那就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哈。当然你要去看《法广戒》《优婆塞戒经》他们的解释方式。啊，这是瑜伽菩萨戒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特色显出菩萨戒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后文会谈到在他的舍缘的过程当中啊，会非常非常提到他的重点。好，这个是我特别节前当中要去强调的三个特色，请各位一定要记得，然后连接到我们今天入的本文第十页明犯相。看到明犯相吗？明犯相分作三科，悟一，
啊，戊一明犯相底下分两科，第一个呢己一，是一戊己，张犯分忌。菩萨于是他胜出法，随犯一种，况犯一切。这话没有完，请各位看到下一页。不复堪能于宪法中增长色受菩萨广大菩提之良，不复堪能于宪法中亦乐清净。是即名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意思就是说，这四种菩萨他生处法，你只要随犯其一，那更不要说犯了四个全犯了，更不要说是随犯其一就可以了，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有了底下两种不堪能。第一个，不堪能去修六度来积极你的菩提之量；第二个，也没有办法证菩萨的无生法忍，叫做意乐清净。等一下会看，意乐清净就是入初地，这一生甭想，甭想入初地，啊，证菩萨的无生法忍。好，请看本文，翻回到前一页哈。此是说明菩萨违犯众戒的分限，分限的意思就是那个边际条件，最低条件。安住境界律仪的菩萨，于上所说四种他生出法中，随犯一种，即名为犯众，是菩萨法。请注意，欲切菩萨戒里面所说的四种他生出法是没有开源的哦。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梵网经》的菩萨戒里面的戒相，它有开源。我觉得那个想法有问题。凡是只要犯众，就没有开源，因为犯众是意业嘛，意业一念才动，身业与业本身就不叫做开源条件。意业只要动了就犯戒了，只是你用软品心、中品心、上品心，这个有差别。你只要称为波罗夷或者是四种他生住法的契罪，就跟你讲不能开源。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后文会看到轻罪，轻罪的部分呢，每一条都讲染为犯、非染为犯跟无为犯，对不对？那个就在讲开源呢，等于说有条件你可以去做哦，做了还不算犯哦，或者是轻哦，轻中之轻哦。可是欲学次第论，他主张四种他生住法一点开源都不得有，只是你犯了这四种契罪的用心是什么，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但是你只要是有乃至于下品心、软品心去犯了，都是犯众，这个事情没有差别，没有开源，懂我意思吗？于是上个礼拜二我刚好也有来，有一个学长就在问一件事儿，他说啊，你有戒体，然后你犯了这个戒罪。我们知道我们犯戒有两种罪哈，一种就是你做恶行本身就是罪，那个叫业道罪。比如说我杀人，杀人本身你不管你有没有戒体都是犯罪的，何况你有戒体。可是你有了戒体之后，你如果求过了戒，你如果还故犯，那又多了一个罪，叫做戒罪。那有人就问说，那么业道罪报在六道乃至于三恶道，那戒罪报什么？戒罪报什么？以菩萨戒来讲，就是当不成菩萨嘛，当不成菩萨就没有佛音嘛，于是你这一生就甭想入佛位嘛，不要说入佛位，我们就底下讲意乐清净位都不到，对不对？你说你这一生想要开悟，没得可能，没得可能啊！但是这个后面有开源的条件，好，这个就是我提出来一个意义哈，因为我看到有些书，用《梵网经》的戒相的解析方式来解释欲界菩萨戒，可是欲界菩萨的戒法本身没有开源，只要是他生住法没有开源，只有你用什么心去犯，有三品差别，因为这三品差别，所以你堪不堪从受，可不可以忏，那就有了不同的条件。可是对于这个戒法本身是没有开源条件的，好，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齁。所以随犯一种，好，不要说随犯一种啊，不要说随犯一种，你犯了乃至于只是一个念头这样子都叫做犯众啊，因为它本身呢是跟菩萨戒体最相关的，就失去菩萨法啊。
那个法者就是戒体，就失去的菩萨的戒体。可是这是约犯众说，用上品心犯众来说，何况你四种一切的他生住法俱犯了呢？此与声闻律中随犯一法就名为波罗夷，就是他生住法，他的意思相同，不过他的戒罪不同啊、哦，他的戒罪不同。如果是声闻律，你犯众就失去了比丘的身份，一辈子也甭想回来当清净比丘，你只能够忏清净之后给你一个叫做语学比丘。我们往后文那个长老有讲到这个例子，因为我们也没有学出家戒，不知道啊。好，但是就犯众本身有没有犯，有，只要随犯其一就叫做犯啊，就叫做犯。好，但是呢他通不通忏，可不可以重受，又跟声闻律仪不同。我们刚才大概明白它的差别了。那么如果你随犯这四种他生住法的随其一，随其一项，就什么过失呢？在下面一页，不复堪能。第一个过失，不复堪能于宪法中，就是这辈子，这一辈子呢你再也不能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忏清净的，这前提是你没有忏清净或者你没有重受的话，这是前提哈。因为犯众要么要忏，要么要重受，对不对？如果你是以上品心禅犯，就要重受；你软品心跟中品心的话呢，要忏。如果你是上品犯，你没有重受；如果你是软中品犯而没有忏的话，你甭想这一生呢，怎么样呢？增长色受广大菩提之量，那菩萨广大菩提之量。你说，哎呀，我善事也做了很多，为什么上不了路啊？修行菩萨道这件事情障缘还很多，为什么？就是这个理由。这是第一个，没有堪能性。第二个，没有堪能性，不复堪能于宪法中意乐清净。意乐清净呢，加上一个意乐清净位。意乐清净位的意思，也就是见道的意思，就是正道根本之空性。哎呀，这个是影响道业的啊，影响道业的。所以呢，你即便去修六度，你也名字为什么？名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所以千万不能用深夜雨夜这个人做不做六度来判定他是不是有菩萨戒体的真菩萨，要以真实他自己的戒体本身是不是如法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叫天之地之护法之戒和上之，那你自己要去复偿，那是你个人的事情。好，这个是判定这个违反这四种波罗夷罪，就是他生出法的过失有两个，有两个，请看长老怎么解释。受菩萨戒已，若毁犯四种他生出法，则不复堪能于宪法中承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标起来齁，不能于宪法中增长色受菩萨广大之量。宪法就是所谓现在生，就是这一生了。请注意啊，这一生啊，并不代表这一生之间忏净或重受，也并不代表下一生啊，只讲在这一生当中哦。菩萨广大这两者指的是六度啊，就是我们前文曾经提过的所谓福德之良跟智慧之良，就是波罗蜜多。像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之良，智慧本身就是智慧之良，而精进、禅定这二波罗蜜呢，通福德也通智慧两种之良。以福德与智慧皆依精进禅定使得完成。如人欲远行，必先准备旅途所要用的一切物品，我们所谓的资粮，如金钱啦、衣服啦、食物等啦。今遇到达佛果，即需预先承办福慧两种资粮，故此二种名为菩提资粮。而菩萨行人呢，于一切时一切处皆因修学六种波罗蜜多，不可得少为足。这句话画下来，对于六度所承办的福德跟智慧二道的菩提资粮，没有嫌多的哦。好，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说我们离欲，这六度的欲，连佛菩萨啊，有盲者啊，盲者比丘要说啊，谁愿意修福帮我穿针，连佛啊都替他穿针，连那种小福他都不放过，对不对？我们算哪颗葱？绝对没有对这个六度的福德跟智慧之良有嫌多的齁，绝对没有以少为足的啊，以少为足是指的五欲六尘的一些事儿啊。
否则呢就不能够达成佛果。所谓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这就是我们持戒的精神。画起来我们平常叫做轻重等持。菩萨戒老师讲，它是一个想法，管意业的东西，管随心念的问题。老实讲，对于声闻律仪来讲呢，它算不上，它算不得重戒。可是对菩萨戒来讲，它非常重视。为什么？心管不住，身业与意就容易犯重啊！不要说犯重了，犯轻也很容易嘛，对不对？所以菩萨戒就重视观心为上，这是轻重等持的理由啊！不要以为只是想想啊就没有问题。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呢是根本的理由。如是才能增长色受菩萨广大之量。今记了毁犯菩萨四种他生受法，就叫做正为菩萨增长色受福智之量的正轨。轨就是规则。啊，规则就是规定了啊。所以说呢，不复堪能于宪法中增长色受菩萨广大菩提之量。这边画个斜线，这是第一个。好，如果你毁犯了四种他生受法，第二个不堪能是什么呢？不复堪能于宪法中意乐清净。意乐清净指的就是出欢喜地，对不对？这边不就标示了出来吗？这是见到位的后心。你这一生如果不忏净，如果不重受，你说你要证出地，没的事儿，没的事，你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本条件上来。你要忏清净或重受呢，使得清净意乐才叫做出地菩萨，又名为清净意乐菩萨。若人能够清净受持菩萨戒法，则可于现在身中证入意乐清净，登欢喜地。所以菩萨戒为什么叫做圣戒？五戒是人天戒哦，五戒十善是报在人道跟天道，它不是圣道哦，懂吗？它要借由回向，借由你五戒十善清净，然后把这个功德成就了福德之粮，作为你成就圣道的福德菩提之粮。真正成就圣道要依止什么？依止菩萨戒或声闻律仪的别解脱戒，那才是圣道戒啊。五戒十善那是供人天的哦，供人天的。如果你只是在那里持守不犯，你抱在人天，能不能听闻佛法，要看你跟圣道界结缘有多深，这是关键。好，这个观念要正确哈，不要说，哎呦，我这五戒十善守好就好了，守好对，保住人生，阿弥陀佛，搞不好你抱到天界去，对不对？抱到长寿天去，那还很麻烦的。我们也一样要学五戒十善，但是要回向，回向什么？回向佛道，回向涅槃，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回向圣道的资粮圆满，好，这是这样。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菩萨戒为什么重要咯。今既毁犯四种他生诸法，基于现在生中不复堪能证入出地而得清净意乐。清净意乐其实就是根本之，为什么叫意乐清净？意乐就是你这一念心嘛，清净，清净就是泯除二元对立，能所对立的心态，把这个能所对立呢完全泯平了。若人于菩萨两种之粮不正修行，是即名为相似菩萨啊。到这边呢解释了，总说前面两个。如果你有两种不堪能，不堪能成就之粮，不堪能意乐清净，那么你这一生算是什么菩萨，对不对？自己名字上称是菩萨啊，是即名为相似菩萨。反之，若能于菩萨广大之粮能修正行，是即才能够叫做真正的真实菩萨。今基于二事皆无所堪能，所以说是即名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好，底下讲舍不舍戒的问题。好，这底下有很重要的重点，请看底下啊。菩萨若用软品跟中品缠，缠就是烦恼，烦恼的现行叫做缠，烦恼的种子位叫做水眠啊，你们大概有概念啊。缠就是已经现行的，就像一条线把你绑在岸边，所以你在船上啊，再怎么滑滑滑，就是离不开岸边，对不对？那就是缠，被缠住了。被什么东西缠住呢？被你的根本跟随烦恼啊，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如果你有这样的烦恼，但是它是软品的啊，中品的， 毁犯了四种他生诸法，你因为软品跟中品的烦恼现行呢，去犯了四种他生诸法，不舍，把不舍画下来，你纵使这样的犯重了，还不算是舍戒哦，不算是弃舍哦，哦，不算是弃舍了菩萨境界利益。你要弃舍菩萨境界利益，因为四种重戒叫做弃罪啊，就是弃舍菩提心呢、啊。但是你要以上品烦恼现行去做深业跟雨业的违犯，这个才叫做弃舍菩提心哦。哦，所以他的条件还不那么容易让你犯重的。好，请看底下长老的解释。菩萨因烦恼毁犯四种他生诸法，要看烦恼的品类如何，方能决定菩萨戒的有舍跟不舍，把舍跟不舍中间画个斜线。那么如果你是上品残犯，那就是舍，如果你是软品跟中品残犯，那不叫做舍，对不对？不可一概而论哦，不要因为你犯重就一定叫做弃舍哦，懂吗？好，这个要去分他的心，不可一概而论。烦恼呢，它的现行呢也叫做缠，烦恼不一定叫做缠，因为烦恼的种子叫做随眠习气，就不叫做缠，烦恼的现行叫做缠，所以你烦恼后面加个现行，烦恼现行就把你的身业与业缠住了。因为这种烦恼啊，时时升起缠缚有情，令我们的身业跟与业呢不得自在之意，这叫缠的意思。哦，菩萨若用微劣的软品，或软品就是下品的烦恼现行，或是由中品的烦恼现行。什么叫软品跟中品？软品呢，就是你起了一个想法，意乐已经生了，人家劝一劝，你就会放弃掉，对不对？中品呢，就是已经会发之于身业跟语业，可是人家只要一制止，你也可以停得下来。上品的意思就是停不下来，相续的烁烁现行啊，而且呢你还有猛力意乐，不加对治，还见为功德。底下就马上会谈了这三个条件，各位要背起来啊，各位要背起来，请注意要管住你的身心，用这三个条件来当你的边际啊，凡过思为上。你不管用软品或下品的烦恼现行，或者是用中品的烦恼现行，那么毁犯四种他生诸法，因为升起的烦恼不是太猛力，所以所毁犯的四种他生诸法是不舍，不会叫弃舍菩萨境界利益的。这边改成句点，必须是以上品烦恼的缠毁犯了四种他生诸法，才名为舍菩萨戒。但是什么叫做上品残犯呢？所以底下论本文直接定义上品，它没有定义中品跟软品，因为不需要定义嘛，我刚才勉强去分啊。那么在欲切菩萨戒里面呢，也有人这样解释，你微劣心叫做软品，微劣心就是什么？想想，那有人劝或者是状况不允许，你就放掉了啊，做了人家制止了你也放掉了，那叫做中品叫做平等心，平等心就是说没有一定要那么做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有人在意，有人制止，你就会 stop， 那个叫做平等心，就是中品的心。但是呢，你已经知道了你这样子在违犯了，可是你继续让他 let go， 那就是犯众。请看底下的上品相，若诸菩萨毁犯四种他生诸法，到底下标一，烁烁现行都无惭愧，加上三个字，不予对治。对治不是在他现行的时候才对治哈，对治是在你一根平静的情况底下，对不对？你要起一个刻意的对治心，比如说你贪心比较重，你就修不净观嘛，啊，或者是缘起观嘛，对治你的愚痴，